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四至二十八，这地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亚威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向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亚威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亚威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是用两种角色来谈到我们这位神，就神他要显法的角度跟他公义的角度来看，他要杀在埃及的这些当时的长子，他这个就这个角度来讲，那因为面命的他是遵守神所吩咐的，他们去杀，所以面命的是遵守神的命令去击杀这一些长子，但是圣经他又用角度说，当神在巡行这个埃及人中间的时候，看到有血在门框上跟门楣上的，他就不容许那面面的进入到你们的房子里面。所以这里的角度，神又成为是一个保护者，一个拯救者。杀是他在杀，是他命令去杀，然后保护的拯救的也是他啊，实在是他用的很独特的这种角度来描写整个逾越节的这个过程。一般人我想就确实是很难去理解一个杀人的神跟一个拯救的神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到底神是怎么样一种神。那看这种角度就是看说，刚才谈到杨一鸣的问题，到底那个撒旦他等同是那个杀人的那一位，他引诱了亚当进入死亡，等同是像那杀人一样。那到底呀，这位撒旦这个恶者是遵照神来的，还是他是自存的啊，自己来的？神对这位灭灭的人，他是用什么态度？那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点。接着，就圣经角度来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神既是先是吩咐他们要如何避免被击杀，神是先吩咐摩西叫他们做避免你被击杀的动作，然后在实际上在做击杀的过程中，神又去做那一位保守者，所以他是就拯救的角度来看，确实我们发现到神的拯救不是只有临时性的，他不是临时说啊，神的临时起义说要去拯救以色列的，我们了解很清楚，神的拯救一定有他的一个方法，一个步骤，而且有实际的参与，实际的行动。但是就神的公义的角度，神又一定要去击杀这一些违背神旨意的这些有在埃及地的这些人，他一定要去做。那这个实在是让我们看到公义跟审判的角度，跟一个怜悯然后又施兼爱建立起保守的一个角度，在这个中间里面我们发现它是变种的，我们不能够只看一种。那相对的，到底撒旦是不是自主的，实际上也不能够只用一种角度去思想撒旦到底罪恶是出于神的呢，还是死？那 那个傻蛋的那个引诱者，他是自己就来。今天凡是每一件事情的一个思考，我们都应该回到圣经来思考，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思考到底神的拯救是怎么来的，那神的一个显化是怎么来的，不能够用个人去推。实际上圣经上他在很多的话语中不断的跟你去强调神的拯救有他的方法，同样的神的公义的显化也一定有他的缘由。那十一章是谈到神已经向摩西说了神为什么要去杀埃及人，他已经讲了很清楚。那十二章是来对这些蒙拯救的人，就蒙拯的角度的人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到十二章确实就以色列来讲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被告知的去预备那只羊，他们被告知准备要离开埃及，所以就人能够所做的作为，确实在十二章里面以色列人他们确实是完全没有什么一个功劳说他们是可以出埃及。但是如果就神吩咐了以色列人没有去遵守，他们不去守逾越节，他们不去吃羔羊，那就是神要救他们。神看到门楣里面没有血，看到这个门框里面没有血，神也是不会去拯救他们。所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人对于神所说的每一句话，虽然都是出于神的怜悯，都是出于神主动，好像人做不了什么，人没有什么功德，可是如果人对神的话没有回应，人也不配得到这一些恩典。所以今天哦，我们发现到就我们来守逾越节，逾越节不是只有光光神说我们守那我们就守了，实际上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从守节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当行是什么，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当行是什么。今天真的是教会对我们来讲确实我们对他没有负担，因为那不是神叫我们去行。今天这些教会要不要婚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像对我们来讲神不是叫我们去看重这一些只愿意存留在这一种老宗派里面，就像当初很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只愿意存留在当时的犹太地，存留在当时的拉比的教导，而不愿意来跟耶稣，都是有相同的做法。那耶利哥哥那才是耶稣的弟兄，那耶利出来那个老宗派的那才是神愿意来拯救的。神不是没有给真耶稣教会机会的，我想不是我们不是第一个离开真耶稣教会的，应该也不是最后一批离开真耶稣教会的。那神要救什么样的人离开真耶稣教会，实际上也不是我们能够去决定的。那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就逾越节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做神今天在逾越节他吩咐摩西的，他就是只能够做这个，那我们也只能够做这个，我们实在做不了什么了。今天我们在网络上所写的，我们在安息日所讲的，那今天铺上去了，人家看了，他们能不能离开那个老宗派，那就是等同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了，以色列人愿不愿意去做，我是觉得应该是一样的。人家看了我们的文章，啊，看了，他有没有把它当作是像摩西吩咐以色列那样说的？如果他们听了，他们看了，他们也愿意来向 当时的以色列人去守这个节的方那种心，他们愿意去听，愿意去遵行，那神就会救他们，神就会遵行他们，让他们离开埃及。那今天月姐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就是等同像做摩西的角色，来向世上的人来说，说你们该如何来守节，该如何来得到神的拯救。那摩西的吩咐，以色列人要不要听？真以色列人都听，不是以色列人都不听。我想我们再次的用这样的话，我们彼此勉励吧。
出埃及记是在对埃及人神殿的这个业绩妹妹救以色列，但是我是想到对迦南人也是一样，神要攻打迦南人，第一个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人都不愿意投降，好像埃及人一样，所以神就用妹妹的天使，也就是以色列去打杀害，执行神的审判，可是却拯救了那个耶利相信拿俄全家，拿俄全家也是按照所对他所说的，你不可离开你的家，同样的你只要绑一个红色带，那我们就作为记号，他都按照这样的一种呼护，没有离开家，又接待着天使那个所谓的探子。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同样的原则，神也执行审判跟救赎的工作，对于埃及人，对于这一个迦南人，都是一样，一体适用。就被救的人角度来讲，他只依靠那个使者对他所说的话，都用红色血所代表，以及家，这样两个，那用这两个，他只要听了这样话，他就可以得到救赎。今天他强调的是这个，所以我想就像一心说的，妹妹的天使是审判，救赎的天使也是审判，但是这个救赎的这一个和妹妹他的最大的界限在哪里？在神的这一个使者摩西，也就是神的使者，像两个这个探子一样，他所说的话要听，是这样子。所以我要强调就是说，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对于神的使者不了解，他们不能够说明白什么叫做一个是攸关死亡或是生命的，就差在这里。所以妹妹的天使一方面也是神直接派来的，我们看不见，但是也是看得见，叫以色列人。所以他是由以色列人被救，然后以后也要攻占到那个外邦人的时候，他也是亚威的军队，好像他对这个埃及他都是亚威的军队，他都是得胜。那反而对那一个所谓的另一个埃及，就是所谓的迦南人，拿了金家以后的这一个即便家，他反而变成一种，一面来讲他变成一种妹妹天使，而那些能够愿意相信的人，那他就拯救了。圣经上说是耶稣也拯救了他，他用耶稣名字拯救了他，没有杀害他，所以他也是妹妹，也是拯救，用耶稣也奇妙。他写的说耶稣亚却把拿俄基尔尼拿俄和他亲家跟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原因是因为他隐藏耶稣亚所打的话，会被他耶利哥的使者，刚强调使者。所以主耶稣他会强调，今天你接待的神所差来的，也就是主耶稣所差来的使者，你就是接待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了解到所谓的使者的问题，要了解到说这个使者所代表的含义，他 他所说的话不能不听。像刚才有讲到说，为什么马丁路德或是说教他们不是神的使者，他说的话我们会不会听？但是如果亚威的使者，那你就不能不听。不能的话，就像马丁路德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几十根尖的指令，那结果每一个人所讲的声音都不一样，那我们听谁？所以不是今天人可以自由的解释圣经，人没有这种权柄。人如果神有给他这种权柄，除非他是神所使的，你认识神所差来的，没有神所差来的，那根本就是你自己讲自己的话，你假先知。所以真先知假和假先知，他重点是说那神差来的，他有没有真的听见了神的话，他有没有看到了神说的意象。没有意象，也没有神的实话告诉他，然后他就可以解释圣经吗？那好了，那是真的，那真的是大家都在解释啊，那大家都是神的使者啊。如果大家都是神的使者，那大家应该讲一样啊。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判断不是什么教派啦，不是什么样，那我们也不是说他是圣灵，我说圣灵就圣灵，这个都不算。
路德也告诉神，自己说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相信了解圣经，解释圣经。他非常高举圣灵，教务也是一样高举圣灵，高举圣灵，最后反对他的三一神官的那个阿波罗修士。这样子讲几句话，你明白。
刚才东敏弟兄所念的，他特别谈到说，日后到了神应许之地，那对于这个自己的子女啊，如果问起说为什么要这样行，那我是想说，就刚才两位弟兄所说的，以这个来共勉，我们都是从这个真耶稣教会出来。那神带领我们，我们能够在这个神的恩典底下跟持守信心能够走到哪里，那我们现在仍然是进行式。那刚才的这一段话，我提出来是说跟大家共勉，因为我们被神救赎出来，那跟在我们后头的人，他们都以我们的这个结局来做一个指标啦。那我们如果能够靠着圣灵，仰赖神的恩典，持续在神的爱中来彼此建造的话，那对于仍然还在老中派里头的人，是具有这种鼓舞作用。那如果说我们行得不好，或者我们失落信心，那我们也会成为老宗派的一个攻击的把柄，也会成为他们当中的笑谈。他们会说，会用这样的话来攻击说，离开了这个宗派，就会有怎样的一个不好的结果。那这样的一种攻击，它就更让那一些想要靠着神的恩典走出这种牢笼的人更加的却步。那如果我们虽然说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但是出来的人既然是蒙神的莫大恩典，那持续的就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历练一样，但是不要效法以色列人那种失败的例子，那这样也才不枉费神拯救我们的恩典。也正如这边所说的，当神领以色列人到了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他们以逾越节的这个侍奉来回应，来对神的恩典再一次的见证，那也对于自己的后代子孙 的一种教导跟见证。哦，所以我们虽然说不管老宗派对我们看法如何，那我们心中对他们是否仍有所谓的负担，这个都不重要。哦，这是在于说神给我们的感动。那重要的是说，我们既然由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我们就不要成为一个被笑话的把柄啊！因为当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他也曾经用这样的话来向神说：如果你把以色列人都灭绝了在这个旷野地上的时候，那么敌人啊，无论是埃及人或者迦南人呢，他们会笑话神，说因为神没办法把以色列人救到他所要领的应许之地，所以就在这个路中把他们灭绝。哦，那我是以这一个来跟大家报名，因为既然那个老的宗派他的势力组织是那么的严密庞大，那又成为一个不可碰触啊，不能够探讨去发掘真理，那许多跟我们当年有那样存着疑惑存疑的人应该是大有人在，那只不过他们在那一种威吓底下，而且他们也还没有见到比他们先出去的人哦，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以至于他们仍然遭受到老宗派的这一个牢笼辖制。那我是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到了神所应许之地的这种侍奉，这样的一个对后代的见证，那我想用这个来彼此勉励。虽然我们人少，我们力量微薄，我们所成之事好像是一事无成，但是我们点点滴滴，无论说啊，在网络上我们能够留下多少，但至少这都表明我们对于神的带领跟对神的信心没有失落，那这也可以向老宗派的人来做见证，为他们所说的离开了所谓的唯一，出去就是受咒诅，我以这个共鸣。
那个历史里边是什么传统的，它叫传统。你脑子上来，你为六十七页，三万字。我这篇史书上跟犹太教的传统，事实上我是把宴福音大看的内容，关于耶稣跟犹太教他们的传统的争执，以及用哥林多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跟当时或者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哥林派的，那这两种争执，那大概把它的内容再次去整理，就比较重要的那些道理大概我都会谈到。所以我想说，透过今年如果我到美国去，那我希望说如果那个侄儿他能够打啊，能够把它铺上网路，那那是最好。但我希望说，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说，我们还要有一些我们的作品，我要拿它到美国去了。好，我那个真理之爱，我应该会带上去。如果真理之爱那个可以铺上去，那就铺上去。那要做一个见证，你必须要有东西要传递出去，就像这里说你要传下去，不是我们熟，而是我们熟，我们也要对我们的儿女，那我们下一代儿女在哪里， 我们就是要跟他讲，跟他讲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我们的责任，也应该是我们能救的义不容辞。那也期望神侧卧，让我们在网络上或是其他我们的爱心所做的都能够得到神的存在，在打字上面铺网络上面，还有人家能够看了能够感动，愿意来跟我们交通，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那确实如果照加德弟兄说的，今天他会麒麟有中国话，麒麟一方面他骑着驴，一方面他还要找，那怎么讲？
骑驴找马，
他就是他会比较，他会看哪一个比较好。可是他找不到一个真正好的时候，他只能带到他老弟。那确实，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看到好的地方，是因为他只看我们这几个。而且都是分别在不一样的地方，这不像是一个教会，这个是不可能是，这好像是一种网络上的教会而已。当然我也知道网络上的教会今天也有很多人发展也在网络上的教会里面插进，而且听说这种人是好几十万。我最近买了一本书，他就是在讲他透过他这本如何来插进的这本书，教导了好几十万人在网络上，在传统世界，所以我是在想到说，我不晓得要如何来像他们那样的方式，在网络上来带领人家如何来传统世界。最后在思考，能不能走这条路？哎，因为我们人太少，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在网络上里面跟人家传统。如果那个人他能够带领人家走了好几十万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人数少，所以我们只能在网络上做。
那上面有没有什么要彼此勉励？
对，我觉得刚刚家的弟兄讲的实在是很好，确实是说更加的我们需要来，真的是要能够做出好见证。那我们自己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确信说神并没有抛弃我们，神不断的在带领我们。那只不过是说，或许从短暂的现今的一些发展来看，或许并不如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那么样的大有作为。那但是却不能因此来停滞我们的脚步，不能因此来灰心丧志。感谢神，至少我们还有目前几位，而且我们还是充满着信心以及希望。那也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不断的把现有的一个成果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那一方面通过网络的传播，一方面通过各自的努力，在实际的人与人的接触当中去传扬，引导大家能够重视我们所宣扬的这些重点。因为我们明白说，现今不论是所出来的这个老宗派的问题，或是其他现有的各宗派的问题，神都借着我们过去的经历，让我们对于他们当中所存在的问题都对我们有一一的一些解答，并且我们也逐渐的有找寻出一些解决方案，或者就是说正确的道路。 那就此我们确实是责无旁贷，专门针对这一些问题做我们应该做的这个见证，这样子的一个使命，确实是神就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历程当中已经托付给我们。当然我们也是要谨慎的来避免说误解了神的话，就是就如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个对于所谓的是否是神的使者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是时刻的要来警戒自己，谨慎我们自己，那彼此互相的互相的这种互相的扶持帮助，避免有这种落入了这种迷惑或错谬当中的现象来发生。那深信我们只要是逐步的来谨慎，在各个层面渐渐的能够成熟，而且一步步踏实去做，在神所喜悦的时候到了，应该是会产生功效。那刚刚就是在四书谈到了所谓的这个灭命的天使使者这个部分，我个人是有一个感触，是说当时神在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他派来灭命的是从天上来的使者，那等到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这个就转变成是以色列人去成为了一个灭命的使者，本来是传道讲的，就针对耶利哥城的这个部分。我想这当中有一个可以对比的是说，我是想到所谓的神的大军这个角度来看，那因为神的使者、神的军队是听从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吩咐去执行神的这种号令，那这种号令是一种攻打，那这种攻打就是会产生这个伤亡的这个问题的情况。那过去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这种拯救之前，神是号令他这个属灵的天上的这些使者，他的大军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就是灭命的任务，就是击杀埃及长子的这个任务。那等到经过了旷野，最终进入迦南地之后，对于外邦人的这种是否愿意归顺神、愿意投降悔改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以色列人就成为了神的军队，如同当时的灭命天使一样。所以以色列人这样的一种身份就变成了一个神的军队的这种身份，他去执行神的命令，去进行击杀，也就是所谓的一种对于他们罪的一种执行啊，执行这个刑罚。那这当中只有喇合一家，因为他们听从了这个探子的吩咐，那所用的这个记号也好，以及他们所就是受保护的一个范围，也是在一个家庭也好，这都是跟在出埃及之前的那个吩咐是几乎是一致的。所以不同的只是在这个神的这个使者、神的大军转变为由听从神命令的这些人来作为一个 执行者。所以按照神的一个旨意来讲，神是先是交托把他的圣言，把他的律法先交托给犹太人，然后犹太人来对这个迦南地的这些迦南人外邦人来进行审判，有这样的一个次序。那转变到如今，当然我不敢太过引申啊，不过我觉得如果按照一个原则来讲，凡是只要是按照这个原则，就是听从神的吩咐，按照神的旨意去执行的，那就是神的国民，神的军队。那过去是犹太人，最早是神的天使，之后是交托给犹太人。那到了现今的世代，相信神也是在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执行这个任务的情况之下，那相信这样的一个任务也就转移到这个，就是外邦人可能也有附带这样的任务。那为此也是说，我们更加需要来相当于尊重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份跟地位，以及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任务，来切实的来听从神的旨意去执行。那
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面能不能守得住，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考验期。我们74年离开真主教会，到现在27年，还没有40年。这个旷野路还没走完，那这个旷野路还没走完，旷野路走完了才是准备进迦南。原来是旷野是一个筛选人的事情的一个地点，不断的筛选，在旷野里面不断的筛。
第二代是他们生出的第二代，第一代失败，第二代他们第二代一个没有失败的，是被杀，被石头，石田也是一样，攻占基线还是失败啊，没有前辈。对犹太人来讲，大大部分都失败。如果以这个原则来讲，以外邦人也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懂外邦人，好像教会一样，教会都是救，通通都得救。
要信
息的原则一样，
要紧的是死守啊。很多户我们要去死守，到底人数多少？我真的现在是慢慢看开，人真的是不太会管理。这么少的人，怎么能够成为见证？啊，许工。这又不是我们说的算。
事实上，如果以喇合的例子来看，耶利哥城那么多人，真正也只有喇合一家，人数确实不多。所以人数少，并不意味着神的救恩是没有功效，或者神的救恩不好，不能用人数来做判断。
我认为说神用这么少的人而能够做出更加让人家稀奇的事情。好，我讲几点。第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就我们以前那么多人来讲，如果以后发展出了那么多的人，成立一个大的教会，今天神会把律法给我们吗？第二个，今天神会把这么高的道理透过我们在网络上安息日里面传讲，我们会有可能有这些东西出来，也可能我们又回到老宗派一样，我们没有在查经。因为如果我们人那么多，我们要查经就难。所以我认为是神在故意保守限制， 等他达到了他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和时候，而他的那个目标达到了，你以后如何扩展那个目标都不会忘掉，也不会失去，那这样才是对的。所以我们要回过来看，那神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带领，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要我们继续维持是什么。不要忘了说，今天如果今天像那个很大的宗派，是啊，神不是说不能，问题是那么多的宗派那么大，或者那么的人进来，结果会怎样？
是啊，如果说没有少年负二，我讲就是早期负二，那对以后发展不好。就是说如果一下子很容易就发展壮大，那人很可能就会自满而停滞不前，并且就像我们所遇到的很多人就忙于工作而忽略了真理的这个追求探讨。